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坐下来，我们准备呢，可以来专心听第二堂的讲座。父神，我们感谢你，圣经是上帝的话，带有亮光，带有能力，上帝的爱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心思意念里边，我们在各样的人际关系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根基。我们感谢你，因为神把各样的这些重要的叫人心可以知道如何来遵循神的这些诫命来指示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儿女是神所赐重要的产业，也是勇士手中的剑。但愿我们都是蒙福的人，我们充满了神所赐的祝福，但愿我们也有神给我们的智慧引领，叫我们在与子女的教育上，特别是今天我们继续谈的这个专题有关谈性说爱、性教育的这个部分，难以启齿的部分，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的第二代，不仅是家庭里面，但愿在教会里边，我们也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愿神来使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里边的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请。师母
啊，弟兄们姐妹们大家午安，你们有休息吗？有哈，很好很好啊，我也休息了很久，今天上帝让我有一些辛苦啊，待会请你们为我祷告哈，我刚刚got the runs， 很厉害很严重哈，我只要吃一些有跟那个 cream 相关的东西就会有很严重的 allergy 哈，所以我刚刚非常厉害，我还以为我没有办法出来了哈，感谢主。好啊，我们昨天呢稍微花点时间谈了讲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需要跟孩子谈性的方面的教育，这一方面呢我们真的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我们知道怎么做，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表达，对不对哈？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花一点时间谈怎么样去跟孩子谈这方面的话题，怎么样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好，昨天我们谈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教导，对不对哈？昨天我们提到了，很快的复习一下。好，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谈什么说什么，什么时候说，怎么说啊，今天这是我们要谈的信息的主题。昨天呢我们讲到说为什么一定要父母跟孩子说呢，因为第一个是天经地义的，是我们生孩子养孩子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最自然的，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是非常重要的，是神所自己定义设计的，透过父母来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跟引导。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现在的孩子很辛苦，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压力远超过你我所能够体会的。其实呢昨天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这个压力呢不仅是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孩子面临，其实我们在座的成人也面临相当程度上的压力。这个媒体所简直像一个什么洪水猛兽一样，什么可以随时什么闯关进入到你的家里，进入你这样的电脑前面，也可以进入到你的手机前面。所以呢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紧张的情况呢不是只有孩子面对哈，其实很多父母也一样面对哈。父母跟教会说实在真的不能够再坐视不管啊，其实教会更是要积极起来啊。看到面对这些问题哈，这个我们昨天讲过的我们就跳过去。那我在这里特别要问到一个，昨天我们有提到说学校的教育特别强调说什么性的什么中性的这个价值观的观念，请问这个价值观这样子的教导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孩子？ 如果学校教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我们都要尊重每一个人，他们真的是用尊重的名义，因为每一个人都被造不一样哈，他们用基督徒的用词啊，每个人都被造不一样，他天生被造就是什么的性倾向就是什么同性恋啊，或者是他是多性恋 ，OK， 他是多性倾向的，或者是同性倾向的，他是被造就是这样子的。从他的基因来说，从他的大脑组织结构来说，从他的荷尔蒙来说，他都是这样的倾向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请问会带给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我们不应该用什么性倾向来判定一个人的什么好跟坏跟对跟错，没有跟道德完全无关系。这样子一个说辞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家不敢说话。好，这样子的教导几乎在其实每一个孩子呢，到了学校他都希望得到老师是一个什么，一个权威人士，一个教导人士，对不对？所以老师所教导的，学校所教导的，他们认为应该是代表什么，一个什么智慧，或者一个什么正确的方向， OK。 但是呢，我们如果学校里面强调什么，那个是一个 value neutral 性教育的观念的话，是道德中立的一个性教育的观念的话，至终呢就会让孩子们无所什么，无所适从，甚至回到家里对我们所教的东西都产生什么怀疑、否定，甚至什么啊，认为我们这些都什么死古不化out of date， OK 啊。所以呢，他们会认为说，他们权威人士所教导的是没有一个价值系统是比另外一个好， OK， 每一个都是好的。所以呢 you have your own choice， 你自己做你的选择，如果你的感动是怎么样你就该怎么做，你的性倾向是如何你就怎么做，没有什么对跟错。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事实上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什么，不光是相悖，是一个什么，一个攻击哈，一个很大的 attack 哈。所以呢，事实上到了学校里面孩子很辛苦哈。啊，如果我们教导了我们的孩子说，哎，我们基督徒啊的性的观念是这样这样这样，其实他到学校常常会面临到的是什么，同学们对他的什么排斥、攻击，或者认为他们是什么，是过时代的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哈，所以他们会面临这些困扰哈。所以做父母的要了解，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来面对这些呢？这个不是只有孩子一个人要去面对的，也不是父母一个人要面对的，而是我们什么教会整体要来思想这些问题哈。所以性教育像我们昨天讲的，它的目标不光是要避免我们孩子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死亡、病痛、伤害而已，而是更希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建立一个什么，至终能够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爱和信任，委身于对方，全然交给对方的一个爱的关系哈。所以呢，我昨天列了七个性教育的至终的目标啊，前面两个我们都可以了解，那第三个了解性爱、真爱的关系，我特别要强调今天这一点。请问，我特别感动啊，今天早上那个 Steve 传道人所说的，请问在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之间，他们的爱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第三项的性的爱的关系？有没有？他们没有性，但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有。所以性等不等于爱 ？OK， 有性有不有没有一定有爱？有爱是不是一定要有性 ？OK，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哈。有爱的关系不一定是什么有性，所以很多婚姻的关系里面是会说什么，这个人无能，所以我要怎么样跟他 divorce。那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不是相同呢？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什么叫做真爱？你可以界定吗？有没有谁跟我们界定一下什么叫真爱？ 你们可能会都会想到有一些真爱可以形容哈，有没有谁为我们形容一两个？我们请这位姐妹替我们形容一下，什么叫真爱？对我们的信仰里面来说，OK， 很好，用这个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哥林多前书好来描述，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OK， 还有呢，你还可以想到什么形容词？我们来一人讲两个，一人讲一个，牺牲的爱，还有呢，无条件的爱，还有呢，接受的爱，还有呢，完全接受，还有什么？包含，还有呢，还很重要的哦。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歌，不离，是不是 ？OK， 这才是真爱。请问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当中渴不渴望得到这样子爱？没有条件的爱，没有什么，觉得说你今天不好，你不行，所以就把你抛弃了，就把你什么 unfriend， 英文叫做 unfriend， 就把你什么切割了啊？那种的爱。是什么？有条件式的，对不对？啊，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你很有成果，或者你今天很合我的意，我就怎么样爱你；你不合我的意，怎么样，我们就一刀两断切开。啊，那种是不是真爱？所以这样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孩子很好的什么沟通啊，很好的沟通。教会里面也一样。要常常把这些正面的东西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以至于他们能够知道性跟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像昨天那个今天早上这个Steven 这个夫妻的爱，他的女儿的爱是一个 wonderful example。 OK， 性教育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它不是只是一个我们要教导我们孩子一些正确的性知识而已，包括你的生理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性关系的互动的关系啊，或者甚至沟通表达，而是更重要的是要塑造我们孩子有一个什么正确的什么价值观，对爱的正确的价值观，对人跟人的什么价值的什么一个 redefinition， 重新的一个界定啊，一个正确的界定，建立他们有个正确的什么世界观啊，对人的价值，从神的眼光来看什么人的价值，看我们自己的价值，看对方的价值，还有看人跟人之间什么爱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爱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是奠定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今天早上不断的信息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是我们什么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奠立在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爱的关系的基础上，神怎么爱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他也把什么，当我们接受他信相信他的时候，他把他的恩慈仁爱信实公义善良都什么呀投注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imputed， 就是不是叫做 imputed 英文中文叫做什么归算，不叫归咎，归算在我们生命当中了，放入我们生命当中了。 OK， 神已经本来我们没有，但是他把他什么因着圣灵把那一份奇妙的生命特质美好的生命属性放入我们生命当中，那他也期望我们跟他之间建立这样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人跟人之间也建立这样子什么爱的关系跟美好的生命素质，来活出他的教导模范，然后能够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提供做近前抉择的什么情感的能量，这是很不容易的哈。我们很容易别人爱我一下我就爱他多一点，别人爱我少一点我们就怎么样也就反弹回去哈。但是呢，真正有神生命的人可以什么，可以 proactive not reactive， proactive 是什么意思，能够正向什么出击，面临生命当中的难处困难或者别人对你的伤害，能够什么有神的爱和恩典活出正向的回应，而不是什么负向的什么反应或者反弹。我们很容易你我都是人，我们都是有这种人性，尤其在夫妻当中我们就最容易看出你的本质是什么， 我的先生跟我个性很不一样哈，吕牧师是很冷静的哈，非常冷静，他可以在任何的时候都表现出很正直很好的那一面，但是我不是啊，我在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情绪，可以用很多很负面的态度什么回应他对我的任何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哈，但是呢，神的爱住在我的心中的时候，我可以常常学习怎么样不断的让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更多的彰显，以至于我的那个原来那个本我的那个什么 negative response 负面的反叫什么反射动作可以减少，而神的什么正面的属性可以在我生命里面怎么样能够自由的什么应许，不至于被什么那个美善的一面被关在什么监牢里面 OK， 而那个好的一面能够慢慢的什么自然的活出来。所以做父母的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神的面前因着他跟神的关系，他能够建立有这些正向的能量，使他们能够成就美善的抉择，这就是性教育 OK 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是致力于塑造孩子的品格，了解他们的性品格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人整个人的什么品格的什么一小部分而已，它不是 everything， 但是不可以忽略它 OK。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或者绝大部分的父母这一部分常常什么避而不谈，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提出来，但并不是表示这个是什么最重要的啊。所以对基督徒的儿女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心所发出来的外在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所以这是奠基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委身所做出来的最后的什么抉择 OK。 换句话说，我们一起来念，OK。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非要强调最重要的是性教育，而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跟教导他们什么跟神的关系是第一要务，以至于他们能够有神的什么正向的能量来做出正向的抉择，好吧？好，这本书里面提到了12个 principles of parental sex education， 12个教养儿女的性教育的12个原则。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说什么，性教育是什么品格的塑造，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那父母是主要的什么性教育者，这个没话说，对不对？你有没有同意啦？到现在同意了吗？你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性教育者，同意的举手。好，放下不敢同意的举手，没举手的举手。哎，很多人没举手啊，怎么都不举手 ？OK， 父母是主要的性教育者。其实，即使你嘴巴没有说，请问你在不在教？什么时候？你怎么教的？我们怎么教的？啊？
平常生活上，
对，身教言教，无形当中，在每一天生活当中，你怎么跟你的另外一半什么相处 OK， 你怎么样看待什么别人跟人之间的爱的关系 OK， 你怎么说出来，你表达，其实你天天都在什么教导，在无形中已经在教导了哈。我就不 repeat 那些你怎么教的哈，我相信我们都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孩子的主要的性教育者，正向的负向的都是有极大的影响力。好，第一个信息是最有强有力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在我们家里面每一天互动的时候，他所收到的那个正向或者负向的夫妻的关系性的关系的表达的时候，他就影响他深远，非常深远，最有影响力的。但是要 reverse 他需要用很多的什么重新再什么再学习啊。那做父母的呢，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孩子来有好的性教育呢，这个原则非常重要，要掌握什么 teachable moment， 可以教导的时机。因为每一个孩子在每一个年龄阶层，他对性有什么不同的什么好奇心啊，弄那个时刻，那我们做父母的要掌握那个机会来教导。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建立那个关系，让你的孩子觉得说，哎， 我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回家什么问爸爸或者问妈妈，而不是你自己造成了一个说孩子问你说你怎么问我这个，不要像我的婆婆，我一问她说什么你怎么跟我谈这种问题啊，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把自己要开放，让你的孩子觉得说哦，我的爸爸妈妈很愿意什么跟我沟通，跟我谈这些方面的话题，虽然可能他们不是专家，但他们至少愿意什么听我说的，或者是可以成为我解答我问题的人。那另外呢，讲故事是很重要的啊，可以借着故事来帮助你的孩子，教育你的孩子。好比说像今天昨天你们听到的这个 Steve， 今天他会不会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啊？是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当然还有别的故事你听到的，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分享啊，按着他们的年龄哈，不同年龄你可以讲不同的故事。但是像今天我们所听这个，可能可以跟你的大孩子们讲，跟他们讨论 OK，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故事来切入谈到性是什么爱是什么的一个话题。正确而清楚的信息是最好的哈啊，所以有的时候一些信息呢，你能够正向的清楚的表达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再讲。那正面的信息是最有力量的，像刚才我们讲那个例子啊，其他的还有很多例子，怎么样用正面的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接种，我这个翻译不太好啊，但是就是 implant 啊，抵挡负面信息的能力哈、啊，要让那些能力住在他们心中，而不是住了那个什么，我们注射那个叫什么？我们昨天讲的是注射那个什么免避孕药哈。在身上，而是能够 implant 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能力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能够抵挡这些负面的情绪啊，负面信息的力量。那这个是怎么样建立的呢？通常是透过你跟我们跟孩子之间的爱的关系来建立的哈，还有他们的自我的形象的建立啊，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一个很美好的爱的关系，就可以帮助你的孩子能够抵挡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哈。啊，昨天我今天还跟一个太太讲，说我有一天去带小朋友，看他们在唱诗歌啊，他演戏剧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他很喜欢，因为他在学校常可能有很多人 criticize 他们啊，所以呢，他也啊就把这些习惯就带到教会里面互动的时候。那甚至拿这个互动的习惯也对所有的老师啊其他的同学啊，那有一天我在课室当中跟他一起互动的时候，他就一看到我就说 Miss Pinky Welcome to the class OK， 他叫我 Miss Pinky， 我就笑笑，我说 OK Yes I like to wear pink colors Yeah， 我说 pink， 他不喜欢，他就故意不要叫我 Miss Betty 啊，他一定要叫我 Miss Pinky， 我觉得 fineIt's fine with me. 他有一天问我说，我要叫你 Miss Pinky 呢还是 Miss Betty？ 我说 Well, either way is fine with me. Names is not so important. OK， 我就很快就把他带过去了。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说，你看看你这个扁鼻子Look at you, you have flat nose. You got flat nose. 我说 Oh yeah, I got flat nose. I know my nose is not too flat in compared to most Chinese. OK， I said, look at all of youmost of us have flat nose, but it's okay. I am proud of being Chinese, have flat nose. Okay, because God created me uniquely. 他就笑一笑就不再讲话了。I said, I'm so proud of we Chinese all have flat nose. Okay, 所以在平常的时候，你就很简单的要让你的孩子知道，神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们怎么可以建立一个什么正向的什么自我形象？不管你的旁边的人怎么样什么criticize 你哈，能怎么样来帮助你的孩子有正向的自我形象？那有一个太太更有意思，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个不同的性倾向的时候，也很有智慧教导孩子。我等会有机会如果讲再说哈。重复不断是关键，重复是非常重要的。重复呢，让是正向的东西的不断的重复，用正确肯定的态度不断的重复 OK， 那亲密这个最重要，亲密正面的亲子关系更是迫切需要啊。 我们怎么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有一个能力能够抵挡这个世界各样的潮流，或者是这个世界上他所面临的各样的患难困苦或者挑战。我们跟孩子的正面美好的关系是根基啊，他跟神的关系也很重要，接下来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哈啊，待会会谈到哈。信不是人的所有，把握你的眼界，要帮助孩子知道信不是什么 everything 啊，不是最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但不是什么 everything。 所以即使有一天你可能不能有信，或者是不能够像很多人那么受在这方面那么 popular， it's fine， OK。 而且呢，最后一个原则记住，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犯错，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 let them know that， 让他们知道神会赦免饶恕医治挽回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任何的软弱。就像我们这几天 Steve 所讲的 forgiveness 啊，是 to anybody anytime anything， OK。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呢，要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当中，还有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当中真正能够 practice 出来， OK。 它的基础是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上。好，请问这十二个原则你有哪一个东西你觉得很同意的？我已经做了很多解释，所以你大概很多已经受我的影响了或者是你觉得不同意的，为什么？稍微想一下，只是让你动动脑筋，不要睡着了而已。来，你看一看，想一想，你觉得哪一条你觉得很阿闷的？两边都一样哈，所以你看看。或者你觉得特别重要，有没有？好。好，OK， 很好 ，OK， 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他们抵挡负面信息的什么防御能力。谢谢你的，帮我的重新翻译哈，很好。还有呢，来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你觉得哪个地方真的很重要？十二个原则记不住，没关系，你就告诉我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好了，来。你没有答案是吧？好，我们看看当中有没有谁觉得哪一个觉得很阿闷的，觉得的确这个很重要。来，第十项很重要。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跟孩子有正面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经过这个关系，可以教导他，然后帮助他。
是，如果没有那个正面的美好的关系的话，我们所教导的东西什么，可能比我们学校老师都什么，不见得那么完备。但是呢，因为有美好的关系，关系是最重要的，没错。好，那位，等一下，等一下，第四项，对，为什么你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考验。
OK，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有点准备，可能什么机会来了，我们都什么？不，他问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回答如何回答，或者是我们也根本看不见什么是机会，是不是？好，好，这一位妈妈，
我觉得十二项是，就是没有一样神不可以挽回的，就是我觉得是最好。
是，这个是很重要哈。万一你的孩子真的是什么婚前性行为了，或者他真的怀孕了，或者他。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sexting， 他真的发生这个事情了，或者他真的变成一个同性恋者， OK。 好，还有谁？最后一个，这位姐妹。非常好，非常好。其实呢，把握什么教学的时机，其实 特别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到什么新闻发生的事情，最后等会我们会有一个 case 哈，我就要你们来讨论一下哈。那最后的时候 OK，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每一天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我们能够把握机会跟孩子什么沟通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教育他的时机。 OK， 很好，好，我们看下一个哈，还有很多你可以思想的哈，但是我们现在就在先停在这里。那事实上呢，美国的婚姻研究发觉呢，其实那个婚姻指数能够提高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我们可以影响孩子让他们看见婚姻关系爱的关系的重要性的呢，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每天父母所活出来的一个什么榜样。夫妻之间是否常常一起祷告，夫妻之间是否有 rewarding 的性爱关系。对不起，我要请你们帮我帮忙翻译这个 rewarding 这个字怎么翻译，它原来就是 rewarding 这个字，我就是不会翻译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夫妻之间有这样子 rewarding 的性爱关系的话，就可以成为孩子的什么一个很好的性的榜样。什么有回报也不够好，我怎么翻译我都不满意哈，有没有有效果的他英文原来叫 rewarding， 我就是找不出一个好的中文字来翻译哈，有没有谁可以 help me 啊，我就把它翻译好来。能够满足彼此的 OK 也不错，相当不错了哈，能够有满足的夫妻之间有什么可以满足彼此的性爱关系 OK that's pretty good。
抽象
有抽象的What is it 然后再一个再一个看有没有谁给我，刚刚翻译的姐妹在哪里了，她没来啊，哎呀最会翻译的刚刚那位姐妹，她应该可以帮我们翻译的很好。好，没关系，我们就回去自己思想，你认得这个字就是有一个 rewarding 的 relationship sexual relationship 爱的性爱关系，有果效的No I don't think so 有什么有益处的，有点距离，有点距离。OK, forget about it. 有奖赏的 ，OK, 这个是很翻译的很直接。不过呢，整个上下文能有造就性的 ，OK, 满足性的我倒是蛮好的，有满足性的呀。哦，增强关系的。嗯，还算不错哈，有能够满足彼此的，还有增强关系的 ，OK, 相当不错了。我 stop here 。所以婚姻幸福的关系呢，美好的幸福，帮助我们孩子有美好的幸婚姻关系呢，最重要就是父母要预备自己成为有什么美好夫妻关系的夫妻，以至于我们能够什么活出那个榜样，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什么正确的性爱观念，好不好？跳过去这里。那教会呢也一样哈，我们的教会过去真的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哈，但是盼望我们以后教会呢在这方面能够加油哈。我们教会可以帮助什么？透过三方面，父母还有教会的领袖牧师，还有青少年的领袖主日学老师等，来帮助配合起来，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有好的教导。 OK, 那换句话说，父母跟教会要共同来担负教导青少年的任务，不光是青少年，儿女孩子们，使他们了解为什么性是为婚姻保留的，如何才能够成功的达到这个目的，那如何能够享受健康的单身关系，这里呢是教会要去努力的，我们就从跳过，至少这三方面啊。那我们要装备父母，至少能够教会要装备父母能够做达到这两个，一个使父母能够激励看见弹性说爱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这一堂课完毕，你这一点至少什么举手赞成了哈，你愿意去 try OK。 下一个就是让父母有自信知道如何进行高层次的什么谈话 OK, 或者至少适切的什么谈话，适时适切适当的谈话 OK。好，我们都知道父母很 尴尬，不知道怎么谈，对不对？这个跳过去。那教会呢，可以积极有效的教导父母各样性的知识啊。过去我们没有人教，课本也不教，还有神对性的设计和关系的看重到底是什么？那原则是什么？那帮助父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孩子 ，OK， 免得他们在婚前或有不当的性行为，以及他们可能带来的伤害是什么 ？OK， 那换句话说，这四方面是需要，特别对青少年的话，这四方面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至少帮助我们知道孩子进入什么青春期发育会要面临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挑战啊？父母知道怎么样来跟他们沟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准备青少年跟异性关系的发展，让他们了解。然后，而且呢，随时留意且随时待命。做父母要能够什么，掌握什么 teachable moment 可教导的时刻，然后奠定标准、引导跟督导啊，这是四方面。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到直接我们要谈了，怎么谈，怎么跟他们谈，好不好？那个前面都是一些观念性的 ，OK。现在我们进到怎么谈。如何谈，怎么说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常常，孩子们都会有很多理由，关于性的一方面的一些知识，从小就会啊，就会问很多问题哈、啊。他们会很好奇。其实你如果很小的时候有留意，他们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一方面的问题，从很小很小啊，小 baby 就可以啊，不是小 baby， 大概两三岁开始讲话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了哈、啊。那做父母的呢，就要学会怎么样用真实真诚的答案来帮助他们，而不是用一些很含混的啊问啊，像宝宝两三岁的小朋友问妈妈说：“妈妈，妹妹怎么来的？”你怎么回答？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告诉我，我们是什么石头蹦出来的。OK， 所以呢，这些答案呢，对现代科技的孩子们，这些东西已经什么，他们不能接受的。OK， 他们可以找到很多答案哈。什么时候说？从小就要跟孩子说，永远不嫌早，不也不嫌他太晚。OK， 所以如果你很早没有开始跟孩子说的话，现在有机会就可以开始学会求神给你智慧，什么时候开始说？早早孩子就对身体、男孩女孩不同的人际关系充满好奇了啊，好奇心是开始对话以建立彼此尊重和信任关系的最好的起点。记住哈，小孩子很小好奇的时候，开始问的时候就要把握机会哈。在哪里说？各式各样的场合，把握机会哈。所以你一个眼睛要放开，要想到这一方面的教导是很重要的，不是永远教什么，你要多赶快做数学啊，赶快做那个 science project 做成了没有？不是永远只盯到什么这些领域哈，其他的方面也要能够什么好好的跟孩子沟通。好，你看这个妈妈可以在什么地方可以说？在厨房里面，在看电视，她正看电视，或者她下学回家的时候，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都可以把握这些机会跟她谈话的。爸爸跟小朋友在看电视的时候，妈妈跟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 ，OK， 就可以讲到身体的啊的各方面啊结构啊，还有他跟那个这个 love affection 的关系哈。好，怎么说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害羞，好，不要害羞。我们的孩子都是你什么呀？我们自己生的、养的。如果我们都觉得害羞，跟他说，别人可不害羞哈，大大方方的说。所以我们不要害羞哈，啊，用我们的价值观所认同与圣经教导相吻合的真实、有用和正确的性与性爱的知识来沟通。不要觉得什么很尴尬啊！底下那个经文是《利未记》里面有很多关于啊怎么样保守这个叫什么 penises 的清洁这些方面哈、啊，你们都可以看一看啊。好，而且说的时候呢，要渐进式的说。所谓渐进式，不是今天说一点，明天说一点，而是按着什么孩子的什么成熟度来什么渐进式的说哈。啊，然后根据孩子实际能够什么理解的能力来说，还有一个什么，千万不要一次就什么，他还很小就讲了很多大的奥秘，他也听得什么猛叉叉，听不懂哈，所以不要讲的超过他年龄能够体会的那一部分，好不好？ 好，但事实上呢，孩子们从幼儿最关心小的时候就是关心什么？宝宝从哪里来的？他从很小就会好奇了啊。妈妈怀孕的时候，宝宝从哪里来的？我的孙子很好玩，我的女儿怀老二了，我的孙外孙就很好奇，然后自己也拿一个枕头，把他的什么，把他最爱的什么那个每天陪他睡觉那个 teddy bear 塞在他肚子里面，说 I got a baby too， 他就每天秀给我看，然后隔一阵子就摸摸他的肚脐，可见我的女儿有告诉他什么 baby 是从哪里来的，大概有提一下啊。好，所以呢，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承认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求神让我们在每一个孩子不同的阶段来用他合适的话语来教导他。OK， 还要怎么说呢？用祷告的心哈。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快急着，很急着要把所有东西都告诉他啊。孩子，特别是他如果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哈，特别是如果他你看到一些让你很忧心的行为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要用祷告的心，求神来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来表达，怎么样来沟通，以至于他什么可以被你的爱，被你的智慧所引导，不至于被学校朋友或者同学或者老师所教导的观念什么整个什么被影响，以至于没有办法扭转。所以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沟通这些事情哈，还有我们的口舌。好，假如他问了一些问题超过你能回答的时候怎么办？哈，好，其实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怎么办？最好的就是什么？你说哦，这个妈妈好像也只知道怎么做，但是不太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怎么样学习？我们现在什么科技什么要用这个善用什么科技？你就什么，我们一起什么上网去找一找这个资料，好不好？就一同学习哈。不知道不能马上回答，可以一起去什么找答案。啊，不要只有在做 science project 的时候跟你孩子一起上网找资料，在这方面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什么学习。会陪我们孩子一起做 science project 的人举手，不错哈，很好。那或者是他们我们常常妈妈们比方说吃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会上电脑找资料的人举手，对身体比较好的。 OK， 好，同样的也不要只有找吃什么东西对身体特别好才上网找资料，包括什么一些性的知识，性的什么正确的态度，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什么上网去寻找。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然后呢带着他一起找，找了以后请他读，读给你听，即使他讲的是英文他读得比你快，你请他读了然后跟你解释，请他教你，可不可以？可以哈。 OK， 一起找答案，这过程当中就可以建立跟孩子间彼此敬重和信任的关系啊，这是一个 learning process， 也可以向孩子示范如何可以自己找答案，好不好？好，那说跟谈的秘诀 ，OK， 第一个要找出孩子所问的问题究竟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其实他们会不会直接来问你？有的时候，他们不会，对不对？很多时候不会，除非他跟你的感情很好，或者你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他什么谈这些话题。如果你从小没有跟他谈过，他通常比较不会找你谈。但是如果你现在继续开始，他就会开了一条路就会了。但是他们通常会很容易就说，哎，妈妈我告诉你哦，或者爸爸，我们班上同学啊某某某怎么样，他好像我有一次我的女儿就跟我讲，妈妈我跟你讲，那个对面那个楼上啊，那个女孩啊，她常常放学回家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有另外一个同学就常常去她家，一个男孩去她家，她就这样跟我讲这个问题。 OK， 你请问我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教导？ 要不要？要。OK， 他其实他对这个什么，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学校里面面临一些压力啊，这个 dating， 其实他们的十几岁就已经有 dating 的压力了，约会的压力，他们的约会压力不是到了，我们可能都认为我们的孩子要上大学以后才可以交男女朋友，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真的是告诉我们的孩子，哎，你现在好好读书啊，要交男女朋友处朋友，等你上大学以后再说，甚至有的很多的父母告诉孩子，等你找到工作再说，才能养家糊口，那时候再说。真的，我碰到一些年轻人，他真的是这样子想的，也真的确这样想，但事实上他有没有需要？他有需要，对不对？可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其实11岁、12岁、13岁就开始面临这些问题了，不是等到什么大学才有交男女朋友的问题。我们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小男孩 Michael Jordan 的儿子，要送给我女儿一个 Phil Jackson 的儿子，要送给我女儿一个很昂贵的一个东西，我不记得是什么，忘了，你还记得吗？不记得，反正非常昂贵哦，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非常昂贵。哇，他已经带回来了，他送给他就拿回来了。那时候我女儿11岁而已，5年级。OK， 他就拿回来了。后来我们就花时间跟他谈这个话题。你收一个礼物，这么昂贵的礼物，后面还有什么样什么意义呢 ？OK， 可能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意义啊。给世上那个时候，他们的确有一些同学已经开始什么？dating 啊，已经开始 dating， 就是交往。他们的 dating 有的时候真的是牵涉到，用送礼物 bribe 啊，去诱惑你，去让你觉得你愿意 comply， 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哈啊。所以做父母的要很早就开始谈这些问题，不是到很晚。有什么问题吧？那边没有哈 ？OK。好，所以你要注意听他所说的问题，他所谈的事情，就把握那个机会开始跟他什么切入谈这些性跟人际关系的一些什么爱跟性的关系，不是等到什么发生了什么很不可理喻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来回来教训他一顿，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教训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什么拥抱他的时候了。 OK， 好。所以呢，但是在他们小的时候，一次不要回答太多的资讯，按照他的年龄成熟，然后要核对孩子的熟悉问题。你解释以后，你要常常问他，用 dialogue 对话的方式，你问他说：“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什么呢？请你告诉我。”请他 rephrase， 再回述一遍，然后再跟他什么，再多一次深入的解释哈。这只是一些原则。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零岁到两岁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什么呢？这里很快跳过去哈，谈最重要什么，谈我们身体的什么各种名称哈，用正确的名称哈不是用什么什么什么代号来说哈，让孩子知道什么，我们神造我们这个器官是什么很 precious 的，很保重的，还是每一个都是非常宝贵的哈。那还有呢，开始就要慢慢告诉你的小孩怎么样保护自己哈。再过来一点的时候，零岁到两岁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会说话，但是你用正确的告诉他什么是你的身体的各样的结构，什么样是你这个宝贝的，上帝造的宝贝是为谁而存留的，可以慢慢让他知道哈。好，用适合孩子的年龄大小来答话。那我比方说五岁的小朋友问生产是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告诉他什么，就是妈妈怀孕，那宝宝会从妈妈的什么肚子里面生出来就可以。可是十岁的时候呢，他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比较什么有知识性的语言了。 OK， 所以也就是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比较小的时候你用比较简单的话语，但是年龄大一点的时候你就开始带入什么更有知识性的教导，让他知道什么胎儿是在妈妈的子宫当中，经过几个月怀孕，然后呢宝宝就会生出来，那个就是生产。可是呢他一定会问你什么，那胎儿怎么会跑到妈妈肚子里呢？好，这些就是要谈到下一步的性的关系了。但是呢 啊，你那个时候可以就叫是告诉他说是什么，是爸爸妈妈，上帝造的奇妙的，就是上帝会透过爸爸妈妈之间的什么亲密关系，然后把这个什么精子跟卵子什么放在什么妈妈的肚子当中结合了，以至于造出了这个生命来。可以稍微更多一点的解释啊，我们透过那个，那怎么讲呢？请你们回去，这个录影带我会给你们哈，这个可以给你们教会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你们特别要上去看这个所有的一些 PowerPoint， 这个 PowerPoint 啊很棒哈，是用卡通影片 ，OK， 用卡通影片绘画的哈，画出来啊。所以这整个 PowerPoint 里面有很多的资讯，是我花很多时间去 research 的哈，找出来，然后你们可以回家可以用这些什么 PowerPoint 就可以跟你的孩子什么对话哈。每个年龄层我都找了不同的啊适合的，像这个呢可以适合两岁、一岁、两岁多的孩子看的。那两岁到五岁呢，就开始要跟他们讲到这个身体的隐私部分。像这本书非常好啊，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我就带着他看这本书，它有图有画，里面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是什么？有一套整套的书啊，他们是从很小一直到什么青少年，整套的书都出了这方面的书，所以你们可以去啊买这么一。教会应该可以预备这样子的一整套的书啊，我自己家里有一整套这种书，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就开始带着她从从两岁，从五岁到什么青少年go through 这整个 learning process 啊，整个学习过程。那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明白我们这个神所造的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宝贝，这个宝贝呢是要留在什么为我们的爱人所预备的啊！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洗澡的时候就跟他讲这个。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全家是一起洗澡的哈，他们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洗澡。那那个时候就跟让他们知道，那时候有哥哥、有弟弟、有姐姐啊，我们一起洗澡。但是呢，等到他们大概到了四岁、五岁，我们就告诉他说，因为你们渐渐大了，你们要学会什么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就没有在一起洗澡了。就让他们个别，因为这些身体是神为我们造的，这么奇妙的，是为了什么什么而预备的，向他解释哈。那也让他们明白，如果有人摸他或者是 touch 他是不可以的哈，这个宝贝不可以容许别人亲自来什么来侵犯他的啊，这个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哈。啊，当孩子去幼稚园以后，其实他们会面临到这些 sexual abuse 的哈，啊，甚至在小学里面，啊，学校里面，其实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孩，啊，我的认识一个年轻人，男孩子啊，他就是被他爸妈是一个牧师师母，他爸妈常很忙，就会请他的邻居帮忙照顾他，但是呢。这个邻居就 attack 他了，所以这个孩子呢长大以后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同性恋者，因为那个是男的哈，男的侵占了他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知道怎么保护我们的孩子哈啊，其实在有的时候是我们最熟悉的人，我们最 trust 的人都可能伤害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是兄弟姐妹之间也有可能的 ，OK， 所以做父母要很有智慧哈，引导。那也有的时候是家里面的亲人啊，家里面的亲人哈啊，最残忍的是父亲对儿子、女儿，或者是anyway， 那个是很那个的特别的。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哈，怎么样帮助我们孩子知道 how to say no。And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OK? 如何保护他们自己？到五岁、八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能够帮助孩子了解整个性器官的发展。那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我们是多大的时候学校才有这个课程？12岁左右，对不对？哈，到我们生理发育的时候。但是呢，现在的孩子他们对这些东西知道的什么早很多了。其实他们的卡通影片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什么？都已经是混杂的很清楚的哈，很混乱的哈，啊，所以呢，可以早一点让他们了解神所设计的这个奥秘的性设计，让他们认识这个生理的结构啊。 然后也知道性跟爱、婚姻、家庭其之间的关联。面对质疑的时候，还有他们已经开始，我昨天跟你讲了，六岁跟什么两岁小朋友的什么对话 ，OK。所以如果是你，请问你，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对话，你怎么如何处理？假如这个后面那两个小朋友是你的孩子，你怎么告诉你的孩子？昨天我已经讲完那个故事，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个六岁的小弟弟，两岁的弟弟说哥哥不可以抱他，六岁的哥哥说有什么不可以？我没亲你嘴巴，我也没有跟你有 sex。请问你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有没有在座的有智慧的长者？傻模啊，不知道从何开始说上。来，我们请这位弟兄，你要如何处理？假如是你家儿子，那后面两位，你的儿子多大？你看，哦，那很大了。OK， 现在我们把拉回时光，倒回一下，想要的孩子是五岁跟两岁，你听到这个对话，你要怎么处理？啊，那边有一个电话，手机来，那个麦克风。Put you on the spot. I'm sorry.
第一个，我先把儿子带离开那个现场。
他们两个都坐在你的后座 ，OK？
啊，坐在我的后座。
他们两个都是你的儿子 ，OK？ 五岁跟六岁跟两岁。
先把车子停在路边。
OK， 好，这个是很好的。来，下面呢？
然后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别人。
都是自己的孩子。
两个都是自己的。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OK？
我没有两个儿子，所以。
好，我们现在假设嘛，来。很困难是不是？好，所以有两个儿子的举手，不要不敢举手啊。好，这边有两个儿子的，来，请你告诉我们，如果是你，你怎么处理？穿绿色衣服的弟兄，来。我们。
我想第一个当然就是应该安全起见，把他先停好车子。
OK。
对，然后第二个话就是跟孩子讲，就是我们先跟他解释这 human body， 但有些地方是很 sensitive 的。
嗯。
对啊，如果说他觉得 sensitive 的话，有时候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刺激的反应，那很多问题就从这开始。那我就跟他讲说，先讲这器官上面人会有这些反应，然后第三个就说，的确有些亲热的动作是可以，但是有些部位是不应该去 touch。我基本上我想我大概先讲这三部分。
OK。
Yeah。
好，那很好，你至少讲到生理部分，它不错哈。OK， good ideas。好，那还有呢？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这位姐妹举手了，很好，她一定处理过一些这些 case 啊。OK， 没关系，两个女儿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他们问这些问题的话，或者这样谈话的话，
因为我女儿已经11岁半吧，我跟她有过这种 conversation。
Okay。
首先，如果是这两个孩子的话，我会问她，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东西？你知道什么？因为可能大人想的比较复杂一些，可能孩子想的不一定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嗯。
你要知道，你要先知道 what they know， what they don't know。
Yes。
然后你根据他知道的那个点，
嗯，
你他讲给你以后，你就知道他知道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他什么知道什么不知道，这样你就有这个切入点去来跟他 talk。 因为你如果 assume 他知道，你知道他知道，实际上你可能想
的
太复杂了，
okay。
你可能想的太复杂了，或者是怎么样，
okay。
你就可以跟他，我觉得我会从这个切入点来先去跟他那个讲。二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六岁和几岁，我觉得他讲的有点深。我觉得六岁和两岁的话，可能我不一定 get into too much。
Okay。
但是我会纠正他错误的一些，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会根据他这个年龄段来给他那个，有一些他不需要这个时候知道的，或者是他已经知道了一些错误的，我会给他纠正。然后慢慢随着他年纪增长，然后我再来那个。再来给他进入的那个，我觉得关键是 你可能孩子想的，你认为孩子想的，可能跟孩子真正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不一定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先搞清楚。
很好哈，姐妹给我们很有智慧的分享。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are thinking， 他们在讲什么，想什么 ？OK， 这个是非常好的第一个切入点，非常好。第二个是他刚刚讲的什么？要按着他的年龄来跟他分享。这位弟兄分享的是可以适合在什么？可能十岁左右，稍微大一点哈。六岁跟两岁呢，可能还不适合。那要是我大概会是这样处理哈。第一个，我就会告诉老小的说，哥哥抱抱你是什么？哥哥爱你 ，OK， 哥哥爱你。那抱抱弟弟是对的。那哥哥说啊，你说这个哥哥说不亲嘴是什么？没有关系啊，这个亲嘴当然是要看你怎么样亲咯啊，亲亲脸或者亲亲那个有 friendly friendship 亲嘴是可以的，表示你关心他。可是呢，那个很亲的太亲密的时候，这个是要经过对方的什么许可的 ，OK， 而且是真正的那个亲嘴是一个什么很亲密的关系的，所以不是随便可以亲嘴的，至少你要解释这个 ，OK。那至于性这个同性恋的那个问题呢，这个就很难回答了。到了这个六岁的孩子突然已经接受这个的时候，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请问你们知道怎么回答吗？等一下啊，我们接麦克风。
他们还，Can I speak in English?
Anybody can translate it for her? Okay, please.
他们还没出我的肚子，我就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是很重要的。
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开始为他祷告。
这个世界是很多的试探，
这世界充满试探。OK，
yeah， 我以前的试探跟他们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要圣灵帮助我知道人有罪，因为那个撒旦把他们的眼睛蒙掉，所以我要我的孩子没有这一个蒙掉的眼睛。所以一早我就为他们怎样祷告。他们到学校跟不同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回家会跟我说，为什么外面的小孩常常说有男朋友女朋友，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感觉。他们当时是大概是七岁八岁，我跟他们说，因为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如果没有圣灵，没有神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做爱，什么是他们不明，所以我跟他们说，他们就明白，他们肯定自己里面有神。所以我说，你们的思想是跟他们不一样，只是神要你们怎样的，所以你们的思想不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没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思想，你应该感谢神。他们会跟我说，他们跟他们的同学说，不要谈男朋友女朋友，不要怎样的节气，他们不明白。所以我的小孩子跟我说，为什么他们不明白，我说因为他们没有神在里面。所以我跟他们一同读圣经的时候，在旧约有已经讲那个男和男行那个合征的事，我从哪些经文就跟他们说，当时已经有同性恋的，我是说是神的标准，是神的不同意。我是说，如果神做人的身体本来是有残缺的， 神不会说因为你有残缺我就不爱你我就不要你，但是那个男跟人男跟男的恒行不是神喜悦的行为，这不是神创造的，因为如果是神创造的神不会拒绝的，所以我说这是就是同性恋是神不喜悦的行为。但是我跟他们说，但是神爱人，如果同性恋的人后悔回转过来，神也是给他们的机会，所以我们不是拒绝有同性恋的朋友，但是我们不参与不同意他们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是大概是六岁八岁你跟他们读心经，你跟他们解释他们会明白的，而且一早你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他们知道你在神里面，从神里面有教导，他们也跟着你从神里面有教导，他们就不会偏离的太远的。
好，非常谢谢哈。我们的姐妹非常好，她的属灵的教导是从什么？小孩子很小就开始 OK， 把神的话语神的价值观系统从小就已经放入他们的什么心中，就叫什么接种在他们什么生命当中了 ，implant 在他们生命当中，所以呢，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价值体系来啊评估这世界上人所做的事情。那同性恋没错哈，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它是没有错，我们是会有些人会有同性的什么倾向啊。其实同性恋他们研究发觉比较多是什么环境所影响的，为什么？他们基本上是。Attachment problem 哈，就是从小他们跟父母之间的lack of attachment 缺乏那个爱的依附的情感，以至于呢，他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来寻找他的满足哈。那比较多是这样的研究，那这个研究我这里没有做摘录下来哈，以后你们可以做更多的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哈。那但是我们信仰里面怎么样？不赞成有这个倾向的人就一定要这样做，好比说我们很喜欢发脾气，上帝同不同意我们要发脾气啊？没有，对不对啊？或者是好比说我们有比较 aggressive 的 personality， 甚至有人说他有杀人的倾向或自杀的倾向，我们赞不赞成他们做？不赞成。但是我们不赞成这个行为不表示我们就像姐妹说的我们不爱这个人不接纳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们信仰里面要学习的哈，就是不论是怎么样我们都在主里爱他们哈。所以呢，怎么样从小在孩子生命当中可以让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我们圣经的什么教导，但是呢我们爱他们，但是神不希望我们有什么逾越的什么超过这个原则的行为哈。六岁的孩子当然不能够完全体谅啊，体会这个差异，可是呢如果我们在平常就已经教导他，的确这个信仰会进到他生命当中，可是呢到了青少年期可能又有另外一些什么冲击，会让他重新来思想这些思想是不是什么可以接受的哈。到了青少年期开始会返回来 challenge 我们的信仰哈，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哈。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啊。好，同样的五岁到八岁，然后要让他们了解同性之间的情谊跟同性恋倾向的区别。五岁到八岁的时候，通常这个孩子开始会找什么同性的什么朋友，那个同才的爱的关系哈啊，你甚至到了九岁都会哈，九岁十一岁 OK。记不记得你们回想一下你们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你大概十岁十一岁的时候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到六年级的时候最厉害了，男生跟男生什么在一起，女生跟什么女生在一起，因为他们要从什么同才之间什么同性当中找到他们自己的什么亲密的关系跟什么acceptance 被接纳的那种爱的关系。那个时候呢那种情感不是什么同性恋，可是呢很可怕的是现在的社会把那个时候那个过度从这个同才之间的什么情谊的接纳把它称作是什么同性恋了。OK， 就认为那个时候在那个阶段，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读书里面，现在也是一样哈，他们就是本来就是讲这是一个什么同性的什么彼此接纳的一个成长的什么同性啊，忘了另外一个字，就叫同性情谊 ，OK， peer love，OK、okay, 啊的一个那个爱的关系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要从同性当中被接纳，就像我们的女孩子希望跟妈妈什么认同，男孩希望跟什么爸爸认同一样的，然后之后他是到朋友之间那个 identity 被接纳，这个那个情谊要发展。可是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把那个阶段的发展换了一个名字，把它称作什么？那个就叫做什么同性恋的什么倾向。所以他们会说，我初中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我现在啊是什么同性恋者。OK， 那同样的要学习帮助他们保护自己，对他人的尊重，如何防范性骚扰，如何对他人说不哈、啊。这个呢啊，可以有很多的课题学习怎么说哈，我在这里就暂时不深入讨论哈。这个录影带一样。这个录影带哈，我给你们以后，你们可以仔细的看哈。五岁到八岁的孩子，它里面会讲到宝宝怎么来的啊，这个适合另外一个成长情势的性教育。OK， 这个都会给你们，所以你们自己再看。这里我讲的话讲不清楚的，你回去看，这个都可以跟孩子一起看。OK， 为什么要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家陪孩子一起看。那这也是一个影子而已，你可以回家再找什么啊类似的东西跟孩子一起看啊。那这个是给小学生的哈，小学生的性教育，陈角梅教授、吴文豪医师所啊、在台湾的提供的一个一系列的亲子教育的。OK， 那九岁到十二岁我们要说什么呢？所以开始要面对这个什么同性异性的什么恋的那个争议了，就是怎么样让孩子知道什么同性情谊的发展跟同性恋什么的 difference。OK，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要找到什么同性的什么 identity 的阶段哈，所以很重要哈，来帮助他们迎接青春期生理、心理、情绪上的发展跟改变，帮助他们知道他们身体啊会怎么样发展，会怎么样对异性开始有兴趣啊，这些都可以开始跟他们谈，然后甚至性交跟性爱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九岁到十二岁已经可以开始谈，如果我们不谈。学校会谈，还有什么会谈？网络会谈，还有他的朋友什么会谈，谈得很厉害的啊，他们的那个会送给他哈，他手机他马上就会收到很多的哈，了解性道德品格跟灵犀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哈，让他们了解这个避孕药、避孕套跟性爱之间的关系啊，帮助你的孩子知道用避孕药他会有什么样的什么。一些 consequences 是什么 ？OK， 好，时间到了，对不对？还有五分钟，抱歉哈。好，那怎么说呢？用问问题的方式，就是刚刚那个姐妹所特别跟我们讲的，她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什么？再去问她，请问你知道你要讲的是什么？你知道些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跟她之间有一个什么 dialogue 一个对话，让你能够透过她的对话。知道孩子心中的好奇跟困惑到底是什么 ，identify the problem， 能够界定那个问题，然后耐心的听，慢慢的说，不要急着 lecture， 不要急着什么教训他啊，而是听听看他所知道的是什么，他所了解的是什么，他看到卡通影片上所讲的是什么，或者他同学里面讲的是什么，让他们来告诉你，你从他们身上来学习，好，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急着。表达哈，好，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了。好，青少年的话有几个原则，我们很快的看过这个啊，要知道青少年一样的意思，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花时间去了解他们说什么。最重要的，不要认为他们是 perfect， 也不要认为他们不会犯错，他们很可能会犯错，会软弱，会受什么同学的影响。还有一个呢，这个很好，不要隐藏我们自己的什么。过去，换句话说，你如果你愿意把自己成长的路历程跟孩子分享，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什么教育你的孩子的一个过程哈，教育你的孩子的一个过程，可以跟你的孩子谈你的过去， 好，同时呢，不要忽略安全性行为这个话题，是不是真的安全呢？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安全性行为呢？可以跟他谈，因为学校里面会谈这个，会教这个。OK， 跟他讨论，真的有所谓的安全性行为吗？为什么安全性行为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像我昨天给你们的 research data， 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查一下这些 research data， 来向你成为你的支柱，来跟他对话。最后呢，要学会用心灵跟信心来沟通跟聆听，就像我们这位姐妹从小从信仰上一直带上来，用我们的信仰基础来跟他沟通，把我们的信仰的价值观从小就开始教导他们，让他们预备懂得性、性爱、真爱之间的关系，还有预备他们交友的时候懂得真正的爱和尊重朋友。这一点，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说，诶，某某某很喜欢我，要约我出去 dating， OK，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很好的时间可以跟他沟通什么是爱的关系，什么样交朋友要注意些什么，还有教导他们要设定健康的什么界限啊，请你们如果有机会回去看一看台湾刚刚发生的一个 case， 不想你们知道一个张燕文，张文燕，等一下最后给你看，他教了一个大学，一个大学生，台大毕业的 OK， 最后是把他的女友在什么当街杀了，在街上 OK。 你们如果孩子已经进入青少年期，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谈谈这个话题， How do you think OK， 怎么样设立健康的界限，在交朋友的时候，在跟朋友互动的时候，甚至不认识的或者熟悉的人之后，建立健康的友谊距离，保护彼此，对自己所行为做负责的抉择。特别男孩子，做父亲的要教导你的儿子怎么样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任 OK。 那做姐妹的要好好教我们的女儿怎么样做自己的什么好好的什么靠着神的恩惠跟指点智慧来保护自己。好，可以讨论性道德品格这些关系，这刚刚我们讲过，带领他们自己在神面前有合神心意的生活行为和生命祷告，常常最重要的把他们带到什么祷告当中，跟他们一起祷告，为他们的生活属灵的生命成长。好，那如果孩子已经上大学了，要离开家了，请求神帮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预备找到属灵的 mentor 作为他们的保护者，还建立 accountability group， 一同探索了解同性恋，甚至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课题，都是很好的。我女儿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不是同性恋，是另外一个跟性有关的课题，我觉得很好，她写完以后跟我做讨论，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什么很多层面不同层次的讨论。所以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为这个贞洁保留到我们的什么他的未来的什么伴侣啊，一直保守他。好，事实上呢 ,70% 的青少年，这个是很残酷的事实啊，用再借用几分钟好吧。现在几分？
过了
对不起哈。好，这最后一句。70% 的青少年19岁的时候都有性行为。OK， 你的孩子很可能是其中之一。OK， 70%。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永远保持一个什么支持我们孩子的心 ，support 他 ，love 他，不管他经历什么样的难处，永远爱他，陪伴他走人生的道路。即使有一天他有一个超过你所想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仍然用爱什么拥抱他，接纳他，让他知道家永远是他的什么可以回来安歇得医治的地方。OK， 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请啊。我们一起祷告好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是一个很具挑战的一个课题，是我们要学习的，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心思 跟智慧来学习的。求你自己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儿女的属灵的保护者，在他们的不光是真理知识上的学习，在一般知识的学习，更是在他们在属灵性生活关系上有一个合你心意的生命活出来。主，你教导我们每一个父母能够看见这个需要，教会的长子同工们能够真的是一同来为这个保护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真的在你的真理智慧当中成长茁壮，更是活出一个蒙你所祝福和喜悦的性爱生活，在这个世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愿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我们教不完的地方你自己圣灵来引导，继续的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跟做属灵的领袖的，叫我们的生命生活都能够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 PowerPoint 可以请你们的寄给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不好？谢谢。